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进入这个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总共有15篇啊。我们在前两次已经提过，这个上行之诗跟着我们的灵命的进程来对照的时候是非常实际的，非常实际的。那可是因为我这一次今天才把书交到你们的手里哈，所以我想今天我做一点总论，那下一次我还是在总论的部分，我会多加一点材料，然后跟大家有分享，那使你们有多的时间可以回去看，然后接下来我们才开始进入第一章。你如果来看你的那个目录或者我的讲义，我的讲义其实已经把那个目录整理出来了。你看江守道弟兄在这里，他所把15篇的上行之诗，他都给他一个题目，他分成三大段。看到第一大段，他是前五篇，他各以5篇为一个段落。第一大段叫做洁净，是从120篇到124篇。第二大段叫做光照，是从125到129。第三段落叫做联合，是130到134。如果你去回去你看他在序论里头的时候，他最后在一页的时候，他有把这个每一章的主要的字拿出来。比如说第一章120篇的第一章，它叫做拯救，他就是把那个几节经文里面的那个要字拿出来。不过我觉得配合着这个，他把每一章的标题给的时候，给我们更清楚的一个图画啊。上行之诗呢，在历代的读经的学者里面有不同的解释啊。有人就在揣摩这个诗歌，这十五篇诗歌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以色列人、犹太人来唱的。啊，有人说是在他们每年3次的朝圣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在路上一路就吟唱着这个诗歌往前走，能够解决他们旅途上面的劳累，而且带着一个兴奋的心情。他们一路走的时候一路唱这些诗歌，也好像回想他们曾经被掳，整个以色列民族被掳了，那他们今天能够归回耶路撒冷，他们的心愿，他们里面的心情，从那个被掳之地一路归回，那么经过了敌人的迫害，到他们愿意跟弟兄姊妹来到耶路撒冷一起敬拜，这样等等的心路历程。那也有人说，这可能是在圣殿的时候，每次过节的时候，啊，他们圣殿的时候，祭司呢，在圣殿要朗读这个诗歌，然后有一些仪式啊。在江弟兄的序言里面就讲到了圣殿的内院跟外院各有一个地方，各有8个台阶跟7个台阶。你还记得那个耶稣在那个节期的末日，他站起来大声说，凡口渴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从我腹中要涌出活水的江河来，有那一段的经文。那一段经文有人就说，他在圣殿的时候，在过节的时候，一边讲那些祭司一边念经文的时候，他就把一桶一桶的水倒下来，涌出活水的江河，就顺着那个台阶就这样流下去。所以这个对这个诗歌的15个台阶，那个活水就这样流下来，或者在旷野的经历，一步步的往耶路撒冷走，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些传说，很美的一些传说。可是那个不重要，那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体会的是，来体会这15篇的诗歌，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进程有关系的。比如说第一篇一开始就讲到，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我怎么样从一个非常困苦的光景，或者我无助的光景里面，我开始转过来，我要呼求神，开始跟神有关系。这个经历当然不一定说100%的人都有这样经历，可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当你信主的时候， 有的时候尤其越年长，你不经过一些苦头，你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转回来。那可是当然也有很多很单纯的人，他们可以不要再碰到难处的时候，他们小时候或者在平安的时候听到人家一传福音，他们就愿意信主。那你可以从这些十五篇的上行知识里面，你看到人的灵命的各方面的层次还有它的变化。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来看，好，我们来看这个我这个讲义的第一面，我也把它把那个江弟兄书上把历史历代的几个神所重用的人，他们把我们灵命的历程所分段的一个讲解。比如说第一个叫做盖恩夫人，我相信你们看到没有，那个盖恩夫人，盖恩夫人是生长在她在差不多离现在五百年四百多年前哈，1648年到1717年，盖恩夫人她是一个伯爵的夫人，啊，所以在欧洲的时候，你们有谁读过盖恩夫人的东西？知道盖恩夫人，这个 Helen， 其他有 OK， 盖恩夫人她是一个很近前的女子，当她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她那个时候，天主教正好刚刚马丁路德，改教了以后不多，所以天主教在她长期的她所受的影响，那个时候并不很清楚，人跟神中间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而且看到教会的堕落，可是盖恩夫人是一个近前的人，她自己来被主吸引，所以你看到他对于他个人灵命的经历，他认为有三个阶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吧。这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什么？神以喜乐吸引我们。第二呢？神以苦难炼净我们。第三，神以爱激励我们。这是他个人在没有任何前辈的光景里面，他自己悟出来他的灵命，神仙他开始信主的时候，神给他里面非常大的喜乐，他就常常乐意在神面前亲近他祷告。可是后来他发现这个喜乐的光景持续不了多久，就受到逼迫，尤其他连他家里面的佣人，他的婢女，到时候都会逼迫他。这个很稀奇的事情，一个伯爵夫人会到时候被这个仆人来欺负她，她被她丈夫轻看，被她婆婆轻看，她都是忍气吞声。她不是说的，她反而是以这个为喜乐。她在苦难里面，她更多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盖恩夫人写了一本书，叫做《信箱的末药》，就是讲到人怎么样在苦难环境里面，她的祷告，跟着神说，这些难处都是吸引我更多的亲近你。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够夺去我对你的那个渴慕，我对你的依恋。所以在盖恩夫人是很早期的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带到一个就是说非常亲近神，以神为乐，为神受苦，可是却以神为乐的光景。这是盖恩夫人。后来呢，经过了150年，差不多200年的时候，有了宾路易斯师母，这是个美国人呢，在这边，他那个时候他自己也受了光照，他当然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有许多属灵的人在他的前面出来了，所以他就发现说灵命的几个历程呢，有四个方面，我们读一读，有什么？重生层、复兴层、十字架层、属灵征战层。所以我们这样大概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哦，宾路易师母他因着盖恩夫人前面的那个基础，他又把灵命他能够体会得更深刻。比如说讲到十字架层，这个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讲到属灵征战，讲到我们里面跟恶者还有跟着自己里面的征战，所以我们应该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是宾路易师母神给他特别的开启。这两位都是神在历史上面重用的姊妹， 非常近前的。那宾路易斯姆他那个时代里面还没有很多的讲道的人，他几乎是跟这个跟这个 John Wesley 他们那个同一个时代差不多的一个时代的人，可是神却重用他，他在这些真理上面、属灵的征战上面，给了我们教会很多的宝贝，很多的宝贝。那第三个我要在这里介绍的是一位叫做余成华弟兄，在江弟兄的书上也稍微提了一下，他讲到里面有四层，是哪四层呢？第一个是什么？承受恩典，第二个内在冲突，第三个降服，第四个和谐。其实我们把这一个他的四的点，我们来看到跟前面的这两位来看，我们就发现他好像把他们的东西也消化了以后，他基本上承受恩典，也就是比如说神以喜乐吸引我们嘛，还有诚心重生成，这个都是跟承受恩典有关系的。然后内在冲突，我们就看到他前面讲到神以苦难激炼我们，或者讲到十字架城、复兴城、属灵征战，这都跟内在的冲突有关系。然后他讲到降服，就是当我们经过这个阶段，我们更体会到神、更经历神的时候，我们会愿意舍己服在神的面前。然后最后天人就能够合一，就是和谐，和谐。那这一个和谐呢，你看到下面我写其他的那里面讲到得救、享受征战，或者得荣、得到荣耀的这个部和谐，神跟人和谐了，然后人也能够有在人的身上有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上面有不同的人，他们在他们灵命经历里面给了我们这些归结。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站在他们的基础上面，我们来看我们灵命成长的光景。这个有一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看我们跟我们经过了人生这么多的时候，就拿我们这一生来讲，我们今天到了五六十岁的人，我们可以，如果孩子们、年轻人能够听老年人有时候告诉讲，人生是要经过怎么样的阶段？你学校毕业以后，你就要自己要面临前途的选择，你就会经过一些征战、考虑、彷徨。你要找到工作，你成立家庭，你也会有责任，你会经过一些苦难，那么等等等等。我们如果一个年轻人他完全不知道他前面会碰到什么事情，他一碰到难处、一碰到挫折、一被 lay off、 一碰到感情上面受伤了、婚姻家庭身份出问题的时候，他如果完全不知道说这就是人生很多的路需要走过的，不管是因着你的错或者别人的错，而且神在这上面一定有他的美意，而且可以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过的话，他碰到难处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应对，就不知道怎么应对。所以这等于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灵命的历程的时候，我们是把一个属灵的地图打开，让我们先知道，然后我们可以走得更好，可以碰到这些冲突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惊慌失措。所以今天我想我会再补上一点几个地方，我们来先有一个开始我就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余成华弟兄哈，他是你看他的年日，他是1901年到1956年，他只有活了55岁。其实他是跟尼托森弟兄、跟江守道弟兄他们都曾经有同工过，不过他比江弟兄要年长，江弟兄现在90几岁，95岁、94岁了吧？他是应该是1910年，是吧？1920年生的，如果还要早啊，1910几年生的，1916年，也呀，差不多那样。所以，其实余成华弟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在那个年代里面，你想的1920年左右，1930年能够。而且他是一个眼科医生，在当时是个上海很有名的眼科医生，他是带着代职侍奉的，他是林弟兄非常重要的一个帮手。在他那个年代里面，他的中英文就好得不得了，他甚至把那个 这个盖恩夫人信箱的墨药是他翻译过中文的，是他翻译的，而且他已经能够分辨，那时候盖恩夫人有很多东西还是在那些宗教的思想里头。我一再说过，这么近前的人，可是他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在他的前面有很多的开启，所以难免他在对属灵的真理上面有一些，他认为，比如说他认为受苦，他讲到苦难的时候，他怎么来看受苦这个事？他正面来看受苦，他知道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可是呢，他的有一点点的偏差，就是他自己去找苦。很多时候他觉得我丈夫对我的苦还不够，还没有把我的仆人对我的苦还不够，我还要自己来刻苦。所以不但进食啊或者什么，他最有名的就讲说，他自己在日记里面说，他觉得我今天还苦到不够亲近主，所以他在他的鞋子里头要放下几个小石头，所以他走路能够痛苦，然后他在这个痛苦中更亲近主。这个我们今天来看起来很可笑的，很可笑。可是你要知道，她在她那个年代没有人教导她，她是一个女人，在自己里面，可是她对着主的那个心，她看到苦难可以带人，把肉体里面就来把人的眼目看上，那一点我还是非常的，我还是钦佩，非常钦佩的。可是像余昌华弟兄翻译他的这些书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些不对了。所以有很多东西他就把它略掉了，就不拿进来了。所以我们知道余弟兄，你看他55岁就死了，他最后也是死在他在1956，刚刚共产党那个接收大陆的时候，那个他在信仰上面刚刚才开始接受一些迫害，还没有到文革的时间，那他就为主殉道了，可以说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前辈给我们的这些整理能够对帮着我们能够对着整个灵命的历程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今天要给大家就先加一段，就是你们在讲义上面我已经补上去了，那个陈妈妈跟陈弟兄你们的讲义是没有的啊，那是我上个礼拜五的还没有。不过我讲的时候有提到，就是我用罗马书5-8，我用那一些有一点点的经文，我来总结这个灵命的四个阶段。所以你们看到了，我们打开经文，我们把这几个经文稍微读一下。你打开你的圣经，罗马书5。罗马书5-8是非常好的、非常宝贝的圣经哈。在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读圣经的时候，曾经陈妈妈的儿子在我们帮助我们带领年轻人，他要年轻人从5背到8，从5背4圣经。哎，后来我们教会有2-3个人真的背起来了，从5每一节这样背啊，背到8。背起来 ，Andrew 好像是 Andrew 一个，是吧？我儿子大概背了2，不过也很厉害了，这个能够背起来。我们看5-5节，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讲到整个灵命的总论一个 picture。5-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好，弟兄姊妹，你们看到这里面刚刚我们讲的灵命的几个阶层的那些形容在这里面看到吗？你看，我们得与神相合，这是不是讲到重生？是不是讲到恩典？一开始得救嘛，得救，然后又说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他第一节、第二节就已经把整个灵命的起步跟将来 就告诉我们。然后在这中间中，他说我们会在患难中，我们会经过这些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等等等等，这不就是讲到我们的被受磨练吗？对不对？我们讲到我们的炼净，炼净我们的征战，在这里面的征战，然后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就是盖恩夫人的第三阶段，说以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一到第五节，就是给了我们整个灵命历程的 picture。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第六章一到十二节，这里我们不练的时候，我们眼睛很快的看下去的时候，第六章第一节开始第三节这里说，岂不是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然后第五节，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十节，他死是像罪死的，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你看这里一开始，六章一开始就讲到我们得救，我们重生，我们怎么样进入，靠着主的恩典怎么样进入这个关系。所以你再看到第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二到十四，来。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你看这一段讲到罪跟我们的关系不在有关系了，这里讲到了洁净，对不对？你看江弟兄的第一大段就叫做洁净，就是我们要跟死跟罪恶要有分离。那这里也讲到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不要再被罪来捆，再把自己的身体让那些罪来支持我们，我们应该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你看这个第一阶段在第六章这里就写了，那么到第七章呢，我们翻过来我们就找几个地方读第七章的，我们看到第七章的十五节，或者我们读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十五到二十五节，来。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不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做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好，等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那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征战，对不对？里面的内在，对不起，里面的内在冲突很明显的，这在我们灵命的历程里面，你经过受洗，经过归入主以后，那个恩典以后，你慢慢发现里面有这样的征战。然后第七章的二十五节到第八章的二节，我们来读二十五节，第七章最后的一节到八章二节。来，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你看在这里经过了这个征战以后，他得胜了，他知道什么是怎么样来降服在神的圣灵的律里面，就能得胜。然后到了第八章十四 到十七节，这里就讲到我们跟神的联合。十四到十七，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然后我们看最后，看二十八到三十。你看这里讲到，我们经过受苦，就会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二十八到三十最后这一段讲的，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看这最后一段讲到了，就是我们不但跟神和谐，而且我们也得荣，对不对？所以我用着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我们今天把这个整个灵命历程的整个大纲我们都看了一下。事实上圣经里面有不止这里，看我后面还列了诗篇二十三篇，你也可以从诗篇二十三篇来看到人的灵命的一个历程，这个我们下一次来看。我们也可以从出埃及记、旧约，从经过旷野的四十二战，在旷野以色列人这一战从埃及出来以后，在旷野漂流的历程，我们也看到灵命的长进、征战，还有到最后进入迦南美地。所以圣经里面的真理其实都已经给我们启示了我们属灵的一个图画，那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一次我们要靠着诗篇的一百二十篇到一百二十五篇，我们一篇一篇的来看、来分享、来体会。求神恩待我们。我知道这几篇的诗篇都很短，不超过，我想最长的都不超过十节一篇，有的只有六节、八节。那我们应该很容易 get 他的 point， 而且有很多生活上面的分享。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坚持的来学，而且我也会邀请你们一起跟我同工我也会带陈弟兄，也会带，那么我会请你们中间做一点准备，我们就一起来走这个属灵的道路。好，今天在结束以前，我就想也分享一个有关于内在冲突的这个事情。上个礼拜，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时候，我先分享了这一章，所以我们在分小组的时候，我就要求每一个人，就说你看了这么多的属灵，这么多的经历啊，这么多的特性，你觉得哪一两样对你最有感触的？那有些人很清楚啊，他就说我觉得我得的恩典很多，那也有的人说，我觉得我里面有很多的冲突，那冲突里面有很多冲突。他对属灵的增长的时候，那里面很多的增长冲突。那我那一天就稍微问了那位姊妹，当然这是我们都有同感的，对我们，我说你是指哪一方面的冲突？你是指的像保罗说的，我里面有想做做不到呢？他当时没有太多的讲，他说也有那一些，不过我的冲突是跟我家里人的或者什么。那我的理解以为说，因为信仰的缘故，或者也是就像盖恩夫人一样，有人逼迫他，或者不是对。那我们那天因为每个人分享，就没有多谈。他今天早上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在教会里面 before 我来的时候，他说这两天我一直在想那个上个礼拜五查经的这个灵命历程。他说我想跟你谈一下我里面的冲突是什么。我说好啊，我想是不是生活上的这些？他说不是。他说我的冲突是，我对 我曾经有一段我对神为什么会在容许一些事情发生，我搞不清楚哦，我才知道对神为什么容许一些苦难发生在某一些人的身上。他说我曾经有过很大的痛，到今天我慢慢明白了。我说你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说他说我需要跟你分享，然后请你跟我一起祷告，然后也帮我们一起祷告。我说好。他说因为他的婆婆，他说我的信主是我的婆婆带我的外婆，我的外婆带我。他说我从小就看到我的外婆在那个环境里面，他那个时候他从国内来，他说那个时候环境逼迫信仰，不能够有公开的信仰。他说可是我的婆婆没读什么书，可是他就每天他就懂得那一些，就跟我们带我们祷告带我们。所以他说我的妈妈我的阿姨跟我们从小就看到我婆婆的那么我外婆的那么近前，而且他就认识的那几个字他就读圣经就教我们背，而且跟常常在农村，他说我们住在农村就跟人家传福音。他说可是后来他说其实我的阿姨最爱主，比我妈妈还爱主。他说可是我阿姨后来就出了一个意外死掉了。他说那个时候有人就说他这么爱主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在问说为什么我的阿姨那么早就出这种意外就死。他说可是还好，因为我的妈妈跟我的外婆他们也安慰我说教导我，所以我也还好。他说可是过两年他说我的外婆生病了，这一生病躺在床上躺到不能动，到最后身体都生了褥疮很痛苦。他说可是我的外婆一句怨言都没有。他说我那时候就在怀疑，我就在想到底他是真的就能够靠着主忍受呢，还是他用他的话，他说还是他为了怕失去见证他就不没有埋怨的话。他说那个时候我也看了，他说我虽然不明白可是我也看到信仰在他身上的力量。他说这个也还好。他说可是后来发生一件事，他说我的外婆她很有爱心，她收养了两个孩子，两个孤儿，结果这两个孤儿呢长大了就也给他们办了婚礼，也让他们出去成家。可是这两个的信仰就很不稳定。到后来最近呢，他说几年前呢，一两年前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收养的这个，他应该叫他什么，应该叫舅舅吧，收养他外婆收养的舅舅。他这个舅舅碰到了难处，生意上啊家庭的难处，他就跑去找算命的，结果算命的就告诉他，给他做了法，算了命以后就告诉他说，你今天之所以有难处是你的养母，就是外婆的灵魂鬼魂不放过你，还来吵你。那这个人信仰不坚固，他就开始就去找庙里道具，要来把他的这个让他的养母的灵，他说你这个灵，你养母的灵还没有到天堂去，现在在那里到处找来找去很痛苦，所以你要找人去给他收下去。他的外婆是个信主的人啊，不，就是他的养母是信主的人，这么大的爱心把他领养给他成家，他今天搞不清楚就到处去找庙里的人，又来做风水，又来搞要他安，然后因着这个话就传出去了在乡下。所以以前被他这个姊妹的外婆带信主的人性情就软弱了，说哎，他信了耶稣这么爱神，他的今天他的灵魂还没有上天堂啊，他的灵魂还在受痛苦在那。其实这个话是那个人那个来讲的给他，所以就搞得他们那些人就乡下人信仰没有基础，所以就听了半信半疑，就说那我们还不要信呢，就甚至从大陆打电话来问他妈妈，问他说那我们这样到底我们还要不要信呢，就搞不清楚。所以他说我的冲突 我里面这几年来，我觉得我的冲突是信仰里面，我自己也有一点的。他说一开始我听的怎么会这样，怎么我的那个舅舅怎么会搞不清楚到这样？那可是他心里面信心软弱，他也想，对啊，我的阿姨那么爱主，怎么生了意外？我的外婆在床上面躺了两年，那今天到底她的灵魂在哪里？他前两年，可是我问他说，那你现在觉得呢？我现在重要的我问你，你现在不要讲你那个舅舅他们搞不清楚，你跟你妈妈是怎么想？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得救的人，我外婆一定是在天堂，她一定是到主那里去。他说我只是因为你要问我们说这几年我信仰的历程里面有哪一些经历嘛，他说在很长的时间在我里面有冲突，他是讲的这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早上就说我谢谢你跟我分享，我说你，我知道我比较关心你，只要你今天知道你有把握，你的母亲没有因为这个动摇。每一个人生命的苦难这个东西，苦难这个事本身就是一个奥秘。信主的人没有人说不要苦难，有很多信主的人苦难更大，对不对？都有。所以我说我们真的要靠神的话，而不是靠我们人生的经验经历来解释神的话。我们是用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在苦难里面，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会和他一同得荣耀。而且苦难是炼尽我们。我说你也不要去想你外婆她到底是痛到不敢讲的还是什么。我相信那个信仰的力量在你外婆身上，是让她就算她爱主，她痛到不得了，她为了主的见证，她不愿意有埋怨。我说在神的眼中也是很可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因为在信仰的这个灵命历程里面，我们这样谈这样来分析，我相信对我们都会有一些疑惑或不明白，都可以得到一些亮光。所以我盼望从下次起，下一次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你们今天回去看了总论，你们也综合一下我今天这全一页第一页诗篇23篇可以供你参考，你可以稍微看一看啊，先预习。可是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下一次来分享，就是你在这些历程里面，比如说他这里面讲到跟随跟保守，还有属灵的同伴，甚至讲到一个管教，讲到破碎谦卑，讲到身体的生肢体的生活，讲到侍奉十字架的两面等等。我们也有弟兄姊妹，我们也一起来分享。你哪怕你就提一两件事情，或者你觉得你在信仰的历程里面你是有经历过的，好不好？这样的我们先有一个总论完了，然后接下来我们从10月份开始，我们就是一篇一篇的按照次序来体会来读。好，有没有一些我今天我的分享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一些提问或者要补充的